他会就是亲眼就是见到说诸佛菩萨的这个就住，他就亲眼看到诸佛菩萨就在他面前，以及一些就是大圣者呢都来到他面前来加持他。如果说这个人他真正能够在法上好好修持的话，那除了刚刚可以就是可以得到刚刚那种景象之外，同样的他在死亡的时候他身体也不会承受非常大的痛苦。如果是带着一个不善心而死去的人来讲的话，那在他死在即将死亡的那一刻，那他会就是回想起说之前自己曾经造下种种的恶业。今天要死去这个人，他之前常常杀生的话，他在死亡这一刻的时候，那他就会现起说他以前是如何杀生的，以及杀生是就是种种的不同的景象。如果说今天这个人是一个小偷，那他可能在死亡的时候会现起他以前种种偷窃的景象。那这时就是由于产生这个景象的缘故，所以说会让他产生一种非常是不善的心，然后由于这个不善的心而死去。到如果说一个人他带着善心而走的话，也就是说一个很就是福报很大的人，在他死去的时候，他会感觉说自己从黑暗的地方然后进入一个光明的地方。那相反的，如果今天走的人是带着不善的心思而走的话，那他会感觉说他自己正从一个光明的地方进入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今天这个人他造下非常大的恶业，他在他即将死亡的时候，他可能会看到种种很可怕的景象，比如说看到地狱的景象，或者是看到一些狱卒然后正向他走来。如果说今天一个人他之前有造下非常大的善业的话，那有可能说在他死亡的时候，他会看到很就是一些佛菩萨然后从极乐世界那边过来，然后想就是这些佛菩萨要带他去极乐世界，那或者是说从弥勒菩萨所居住的这个弥勒内院，就也是会有很多菩萨过来要带他去弥勒内院里面。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就死得很痛苦的人他就代表说他来世一定会身往非常不好的地方，那有可能说这个人他死的时候非常的痛苦，那他可能身体呢都承受有病痛的煎熬，他走了就是走得很艰难，那可能就是他就会有一种现象，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恶果正在感受的缘故，那由于说这个恶果呢到此就感受完毕，所以说当他死亡的时候，那来世就会投生在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说平常呢我们就要常常串习善心，然后让自己在即将死亡的时候，然后才可以真正有善心，然后让自己就是安详的走去。那一般就是在即将死亡的时候，这个善的心智才能够生育起来，然后真正到非常细微的死心，就死的心智呢就是现起来之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善恶之分了，那时他就在一种无记业的状态。之所以在之前就是会有这个善心以及这个不善心，那这都是在这个死心之前，在这个最细微的死心现起之前，那他们才可以有这个善心以及不善心种种不同的这个心智。然后等到再到最后的时候，那这个善心这个死心也就是最细微这个部分的死心升起之后，那就不会有什么善与恶的分别，那这完全都是在一种无记业的情况。心是这个无记性的说法，那这是一种显教的说法。那在密教上来讲，他们认为这个最细微的死心是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善的自性的，一种密教和不共的说法在显教是没有提到的。第三个就讲到说这个在死亡的时候，那这个是如何摄暖的，就是说这个暖气呢是如何渐渐的消失的。那一个叫做善业的人来讲，那他是渐渐的会从脚底开始冰冷，然后渐渐的一直往上，然后最后呢他的心事就是会从这个心口这个部分而出去。然后以一个造恶业的人来讲，那他最先会从这个头顶部分开始冷却，然后慢慢的冷到这个心口部分，然后这个心事会从这个心口这里出去。所以灵魂出身体的方法呢，就是刚刚所讲到只是一般会产生的情况而已。那如果说就是如前面所讲到的，在这个死者死亡的时候，如果你用手拍他的头顶的话，那他的灵魂也是有可能会从头顶出去。那之所以为什么说一般心事都是从心口出去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形成自己身体的时候，那这个心事呢也是从这个心口这边进来的。就是有一种习俗，就是在这个人死亡之后，然后会把他的遗体呢先好好的就是静放一阵子，那在这段时间就会请很多上师或者是一些仁波切，然后来为这个 死者，然后做一些法，那这可能他会为他做一些仪轨，那或者是说会念诵一些经论，那为了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听到佛法而可以走得更好啊。是一个人他尽管死亡，而且当他的心事就是变成非常细微的死心的时候，那他也是有办法听到外面的声音的。那就是关于这个死者呢，他死去之后，那他的家人就是会就是希望这个他能够就是往后能够过得更好，所以说家人都会聚集起来然后为他修法。如果说今天为这个死者修法的人是这个死者家庭里面的人的话，他的由这些成员然后来为他修法，那他这个死者所可以得到的功德是听说是比较大的。这个由于是一家人的缘故，所以说他们都有权利然后共同使用这家中的每一个东西，那所以说由于今天他这个福报是由这个家人所产生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死者也是可以共同使用这个福报啊。或者是说今天为自己修法的人不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亲人，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可能就是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是说在这一世我们可能都会有自己最好的朋友，那可能跟他一起赚钱，然后可能跟他一起生活，然后就是说可能是两个人都共同就希望说就是自己快乐，也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够快乐，然后他朋友也会希望说要是这个他快乐，然后我也会很快乐，这样子就是说同甘共苦一种感觉呢，是朋友都是有办法升起来的，然后可以成为一个最好的朋友。那所以说，如果今天这个人死去的时候，那这个朋友也可以来帮助这个人。那如果说自己家人没有办法来的话，那这个朋友呢也是可以来帮助的。那就是说，这个由于你们是已经变成这个关系呢都非常的好，那就是说是一起赚钱，然后一起做工作，那所以说你的一份呢也就是等于他的一份，那所以说他在帮你做功德的时候，那这个死者可以得到的功德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以前呢又一个故事，就是说令人威胁他曾经有养猫啊，有一次呢他养的这只黑猫就不幸死去了，那死去之后呢，就是他就把这个猫尸体的这个皮，这个毛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卖给这个商人，然后就得到一些钱，他用这些钱再去买一些酥油，那拿这个酥油呢就是拿到这个阿底达尊者的圣像前，然后燃起这个酥油灯供养。那由于这个毛皮，由于这个钱是卖掉这个猫他身上的毛皮而得来的，所以说这个功德呢对这个猫他本身就会比较大。就像是之前这朋友为自己在做法在修持的时候呢，那在为这个死者做功德的时候，也是可以拿死者他生前所用的东西，或比如说拿他的钱，然后来帮助这位死者。那这个一般在西藏的时候，他们就是把这个猫的毛啊，这个毛皮，然后看得蛮珍贵的。那就是有些就会把它拿来做成帽子，那有些呢会拿来做成一些装饰品。
真的？
那就是说今天就是这个。令人不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个毛皮，然后让这只猫它也能够真正见到这个阿底达尊者。而且来讲，他心爱的小猫死去的时候，那他也是很想照着令人不就的做法，然后把这个猫皮给剥下来。那可是在美国那个地方好像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比较困难，那也是请不到人来帮自己剥这个皮。那仁波切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尸体呢，然后请人帮他火化掉，也再拿钱呢把这个骨灰买回来，然后买回来之后就请一些大仁波切以及大喇嘛，然后来为这个猫的骨灰然后做法，就希望说能够因此而让这个猫得到更大的利益。然后之后呢，仁波切也是把这个骨灰带到这个法王面前，他就希望法王能够为这个猫然后做一些祈祷。仁波切他是从小就很喜欢猫的，那就是之前他在拉萨的时候呢，那他也是有一只猫，那他常常呢就会带着这只猫然后去绕他，然后就是有时也会把他带到这个医院里面，然后让他好，就是让这只猫见一下这个阿底达尊者的圣像。那一般在带进去这个寺院的时候，那仁波切总是会把这个猫藏在自己的怀里，就是怕被这个寺院的人看到，然后会不让这只猫进去。然后等到在这个阿底峡尊者圣像面前的时候，那仁波切才会从怀里把这只猫取出来，然后让他看一下这个阿底峡尊者的圣像。那仁波切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种行动，然后让这个猫得到真正的利益。 在讲这个中医生的部分，
这个灵魂从这个心口出去之后，那就会变成一个中医生的状态。中医生他们是具足这个眼耳鼻舌种种根的，那他们是能够看，也是能够听，也是能够就是去闻到一些东西。那他们的形状呢，就是来自如果说他们要投身为一个人的话，那这中医生他的形状就看成就是一个人的形状。如果说他来自是畜生的话，那他的形状就是一个畜生的形状。他们呢是不会被任何物体所干扰的，那他们想要到什么地方呢，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地方没有办法过去而已。那一个呢就是这个母亲的子宫，就是女人的子宫，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须弥山，他们是没有办法穿过去，那其他呢都是可以任意的出入的。中医生呢，他是并不是说从死亡然后到这个来世这之前呢，他都是一直会存在的。那他是也是一样会有死亡，然后会再重新升起。他每次就是到一个人他死亡之后，那过了一个礼拜，他的中医生就会死亡一次，然后再重新出生。那就是这个当中呢，他可能就会就是已经投生到别的地方了。那如果说还没有投生的话呢，那这中医生他还是会再出生，然后再继续待第二个礼拜。还有可能在这第二个礼拜之间，那这中医生就去投生啊。如果说还没有投生的话呢，这第二个礼拜他还是会再死去，然后在第三个礼拜一下去。那总共这样算起来，因为有49天的缘故，所以说他可能就是必须要出生7次。由于这之间有49天的缘故，所以说在习俗上呢，有些人就会在这49天里面做很多仪轨来帮助这位死者。那有些人就是他们的做法，就是在前3天呢，他会把这个尸体保存起来，然后之后就把这个尸体处理掉。那但是呢，他们就会在每7天为这个死者做一次法会。那就是原因就是这个死者他的中医生他是每7天就会死一次，然后再出生一次。所以说在每7天这样做法会的话，那如果说这个死者能够很就是真正能够如法的话，那是对他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在一般中医生前3天半，那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前生本来的一个样子。例如说这一次你可能是一个人，所以说你死后这3天半的时间，那这中医生仍然是一个人的样子。然后在3天半之后，如果说你要投身为一个畜生的话，那这个中医生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畜生的样子。那在这个论里面呢，他只是说这个是没有一个清净的根据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一个人他死去之后，然后在这个中医生呢，他会看到他以前的那个身体。那由于这个身体呢，他可能会为他就是对于这个身体，他可能会升起贪着心，然后会升起很大的痛苦。那这个论上面也是讲说，这种说法其实也是不清净的，没有根据的。因为一般人在他死之后，他就不会再去执着他前世的那个身体了。中医生他们这7天7天的寿命呢，就是以人的时间来算的。而且就是会常常为别人说，就是会有时会说到这关于这死亡之后中医生这个的种种不同的情况。他会讲说这总共的时间呢，就从中医生开始到完结的时候，总共再多也只有49天而已。那有些人他就不相信，他问仁波切说，那你这种说法难道是真的吗？难道说没有比49天还要更多吗？你有什么证据？那是否说你真的也有经过这49天的中医生，然后你才知道说这是中医生就只有这49天而已？那仁波切就是会回答这些人说，那并不是我真正有经过这49天的中医生，这是只不过是经典上他留下一个清净的传承而已。就是仁波切他之前有跟各位讲到很多三恶趣种种不同的痛苦，然后还有刚刚就讲到一些中医生他们的寿命以及一些死亡的一些种种不同的象征，然后死后会到什么地方等等。那这都是对经论上面所提到的，那他就是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据。这现象就是这个人死后他会升往欲界或者是色界，那这个人他才会有中医生的现象。如果说他往后要投生到无色界的话，那他是不会有中医生的。一旦死亡之后，他的灵魂呢马上就会就是到这个无色界的这个境界里面，他不会再经过这中医生的阶段。就是这个人他进入中医生之后，那对于他往事要投生这个境界呢，那他可能就会渐渐的看到一些，比如说他往后要投生为人的话，那他可能就会看到这对面前方有一些人，那他就会想要去跟这些人就是在一起，跟他们讲话，跟他们玩。然后如果说他来自要投生为畜生的话，那他可能也会在前方就现出一种畜生的样子，那他也会想要靠近这个地方，然后跟这些畜生玩。 死亡这之后的景象呢，是我们比较难以了解的。那对于这个入胎，就是说在婴儿在这个胎儿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是比较容易了解；而是出生之后这种种生活情况呢，我们也是比较容易了解。是有很多种种的现象在这里面有清楚的提到，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在他死亡的时候，那就是会有一些地水火风的分解，那在分解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种不同的景象以及感受。那还有说在他死亡之后，那中医生也会产生很多种不同的景象，那这个人呢，他也这个中医生的这个众生，他也是有很多不同样的感受会出现。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些就是以显教的方式来讲，那有些呢也是以密教的方式来讲。那在这里面没有提到的缘故，就是在这《资本论》里面没有提到的缘故，所以在此也不做这个详细的说明。比如一个在这个密教上面修持的人，那他就应该就是好好的了解这个死亡种种的过程，比如说这个死亡会有什么景象，中医生会有什么景象，以及来世会是怎么入生的。那这如果是一个修持密教的人的话，他应该好好去了解这一切，这样子对他以后在密道上的修持呢比较有所帮助，也比较容易进步。那关于各位如果想要特别了解这个死亡时候种种的情景，以及死后中医生种种的情景，以及这个往后要如何这个投生的情景的话，那这个也有一本书上面都有很清楚的提到，那各位都可以去找来看。他现在就是大概的用英文的角度呢，然后把它就全部就是阐释出来，那往后可能会把它翻成中文，那以后发行出版的时候各位可以把它找来看一看。想在密教现在自己就是不想以及或者是说不能在密教上好好的修持，那如果说对于这些死亡种种的现象能够了解一些的话，那也是很有帮助的。就是看完这本书之后，那内心呢会对这个死亡这种种的景象会比较有认识，那在往后在修持这广论道之地里面一个死亡景象的时候，那这样对自己的修持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讲完三恶趣苦以及轮回种种不同的痛苦，那由对此的了解，我们就会想要去希望说能够永远的脱离轮回，然后永远不要再受轮回的痛苦。那想要真正好好脱离的话呢，那就唯有在道上好好去修持。想要在这个道上好好修持的话，那应该现在就是应该在三学上面好好去思维去修持。那这三学呢，也就是戒学、定学以及慧学。然后最后所讲到那个慧学呢，也就是我们所指的那个了解空性、了解空性的一个清净智慧，该好好让自己如理升起一个了解空性的智慧，这个了解空性就得到满足。那我们应该能够利用这个空性，然后来让自己达到止观双运的这个程度，然后得到这个正得空性的这个止观双运定的话呢，那在由于想要得到这个定，那之前应该好好在定学上面努力。那真正的一个定呢，它是远离昏沉以及调举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尽量的让自己能够在内心中升起一个很清净的定。很清净的定的话，之前应该好好在戒学方面学习。对三学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用一个比喻来比喻它，比如说这个戒学呢就像是一个人，然后这个定学呢就是说这个人他有着非常稳固的一个利器，然后他这个在砍东西的这个利器呢，他都是非常稳固的，然后都是不会失手的，然后最后呢还是要有一个慧学。那这慧学所代表就是他手上这把斧头。那所以说一个人他有一个非常坚固而且又稳的利器，然后又有一把锋利的斧头的话，那他是可以砍断很多东西的。对我们来讲，这个学习戒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这个戒呢也是有分很多种，有这个在家戒以及出家戒。那出家的话就有这个出家男众的戒律以及女众的戒律，那以在家的戒来讲的话，也有居士戒以及八关斋戒等等。那有自己有能力的话，都应该好好去受持。在家居士戒就是总共有五条戒，那就是说守了之后，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有很好的能力，那他可以五条戒都全部守住。那如果说不行的话呢，那也要尽量让自己就是从一条戒开始先守起，然后渐渐的再增多。确实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五戒都守得很清净，就是说自己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守好这个杀生戒。
那这时可能就可以下定决心说，我虽然没有办法好好的守好这个杀生戒，可是呢，我希望我永远不要再犯偷盗戒。那就是用这种决心呢，然后来让自己去好好守戒。那如果能够这样做到的话呢，那也就是大概已经具足一个居士的相了。自己没有能力去受持五戒的话，那也应该好好就希望自己说每天都能够尽量去断除这个食不善业，那就希望说自己能够好好的守好这个自己的行为，然后不要再去犯这个食不善业的事情。人他能够好好的守住自己的行为，然后不要去犯一下食不善业的话，那对于他这个如理的升起定有所帮助。那一旦这个定升起来的时候，那他的慧呢很容易就可以升起来了。这个声闻阿罗汉以及不觉阿罗汉来讲，他们只是没有继续往上去学习大圣道而已，但是呢他们也是由这个戒定慧而得到这个阿罗汉果。尽管是一个在家人，如果说能够好好在这个戒定慧三学上面好好学习的话，也是有办法可以证得这个阿罗汉果的。如果说今天我们想要脱离这个轮回的话，我们应该好好在三学方面学习。广论里面就是以上士道，然后作为这个修持的正行，然后所以说前面所讲的这个共下士道以及这个共中士道，那都是一种前行而已。那就希望说能够好好的透过这个前行，让自己真正在上士道的时候能够如理的修持。在关于这个共中士道的部分，大致已经讲说完了。那在这个部分就是这一次呢，就是没有讲这个十二缘起的部分，那其他也是大概已经讲说，这个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说各位呢有空的话，也是可以好好去翻阅这个广论，那它里面对于十二缘起的解释呢，都是有很广的这个说明，那可以透过这些解释而让自己了解一些。关于这个共中士道以及共下士道的部分，那仁文切也只是大略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按着他以前的记忆，然后大约的为大家说明，所以说里面呢也有可能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所以各位以后有空的时候也应该好好去常常去翻阅这些书籍，然后好好去做思维。同样的，如果发生就是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去请教一些师长，那或者是说去请一些师长然后来为自己说法，那例如说请常师父，然后或者是说再请一些黄教、白教、然后红教、花教的一些师长，以及那个大仁波切，然后以及格西，然后来为这个我们说法，然后来讲说这个广论整个内涵。那同样在上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也可以去请问常师父，或者是去请问一些会藏，那他们都是可以就是透过这藏文然后来为你解释的。仁波切前面所讲出来这些法要，那各位呢就是也不要完全就是马上就盲目的相信他，然后马上就是按着他所说的去修持，因为在这里面呢可能也是有很多错误的地方。那现在之前仁波切所讲到，就像是这个金子与沙子混在一起一样，所以说各位呢要用自己的智慧如理的去抉择，如果发现这当中有错误的话，就是应该要马上把它舍弃掉。仁波切很欢喜各位说，各位都能够有真正向法的心，对法呢也真正有很强的祈求心，那各位在这个听完法之后，那都会再继续在教室里面然后做一些讨论，然后研讨这个法的内涵。那昨天晚上也仁波切的一些侍者也是就是向仁波切报告这个情况，那仁波切对于你们能够讨论这么深刻的内涵，他觉得非常高兴，能够对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然后非常深奥这个部分，然后产生起疑问，那就是非常好的。那所以说要尽量的让自己呢在继续有空的时候好好在这方面去钻研去学习。说现在有发生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去请教师长。那如果说现在没有办法想到的话，那也可以尽量再去学习，那以后还是会有疑问出来的，那实在可以再请教师长。中士道的部分大概就讲说到这里，那往后呢再继续从上士道的部分讲下去，然后有空的时候那可能会在这个广说一次这个一直善知识的部分，就是在这个之前善知识的部分没有很清楚的提到而已。那一般在这个共中士道以及共下士道，这个都是已经大致上的讲过一遍了。
透过下士道以及共中士道的修持来调伏自己的内心，那渐渐的就能够发起出离心，然后呢也能够渐渐的由此而就升起正得空性的智慧，而由此智慧呢可以灭除自己的烦恼，而得到这个小圣的阿罗汉果。 罗汉有分两种，就是声闻阿罗汉以及独觉阿罗汉。一般的角度来分的话，阿罗汉呢，它可以分成大圣阿罗汉以及小圣阿罗汉。大圣阿罗汉指的就是佛陀，而小圣阿罗汉就是刚刚所讲到的声闻阿罗汉以及独觉阿罗汉。汉指的就是佛陀，而小圣阿罗汉呢，指的就是只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去断除烦恼，然后就是自己处在这个寂静当中，然后不会想到其他的众生。这种阿罗汉称为小圣阿罗汉，指的则是为了所有一切众生的利益而断除恶障的一个菩提伽罗。阿罗汉当中最好的就是大圣阿罗汉，也就是圣阿罗汉。圣阿罗汉他们就可以算是一个灭敌者，以词句上来讲，他们意思就是灭敌者。那他们是有真正灭除他们的敌人，那他灭除的敌人就是他们内心中的烦恼。但他们已经灭除了会使他们自己就是一直生在三恶道以及轮回当中的这个敌人。一个最主要的敌人就是说无法使自己然后尽心尽力的为所有的众生做事情，然后让自己的事业能够更广大。那这个敌人呢，就是所知障。那小圣阿罗汉他们还无法断除，就是朝这个大圣阿罗汉的目标努力。在这个道次第，也就是这个广论，他所阐释的内涵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去证得大圣阿罗汉的一个方法。到了共下师道以及共中师道，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如何这个变成大圣阿罗汉的一个殊胜方便，那也就是在进入善士道前的一个前行。如果想要希望自己来世不堕入三恶趣的话，那就要照着共下师道里面所提到的去好好思维三恶趣苦，以及去修持皈依，那这样子就能把握自己来世不会堕入三恶趣。那继续就是希望自己说不仅仅只有脱离三恶趣苦而已，那也希望自己呢能够完全的脱离这轮回的痛苦。那这时就要再进入共中师道学习，然后由这当中的内涵使自己渐渐的脱离这轮回的这个捆绑。然后呢，我们就会想要说只有这样子是还不够的，我们会想要承办所有众生他们的一切事业，我们想要让众生他们得到最究竟的安乐。那想要做到这种方法呢，就唯有自己在上师道中好好的去修持去学习。那这时就要开始再进入大圣道，也就是上师道学习。圣阿罗汉以及这佛陀呢，这两个意义是一样的。那这个大圣阿罗汉他所指的呢，就是说他已经灭除了最究竟的敌人，那所以说称为大圣阿罗汉，也就是大圣灭敌者。那佛陀在这个词句上，在藏文词句上所讲出来的意思呢，它就有一种这个灭除以及这个增长的意思。那就是灭除呢，它是灭除了什么呢？那就是灭除了这个烦恼障以及所知障，它已经完全的灭除了。它是这什么已经增长圆满了呢？就是它的智慧以及所有它的福报呢，那这都是完全增长圆满的。所以说，以这两个角度来看，大圣阿罗汉以及佛陀这两个意义是一样的。那我们只要证得小圣阿罗汉果就可以了，因为只要证了这果之后，那自己就不会再受到任何的痛苦，那不是很好吗？那我们呢就会常常会看到一些自私的人，他们可能就是家境非常的富有，那他们所抱持一种想法就是我自己有钱就好，何必再去管那些贫穷的人。那他们可能就是抱持这种自私的心态，所以也会有很多人就是毁谤他们，讲他们并没有断除一切的所断，不对，仅仅只有烦恼障而已，他们还无法如理的断除所知障，所以说他们还不等于是远离一切过失，啊，一切的功德，因为他们呢还没有证得最究竟的一切智，其他的佛陀种种的功德他们也是没有的。之间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他尽管很富有，那他如果说不去帮助别人，只是每天就是这样吃喝玩乐的话，那大家也不会把他看得非常尊贵。那如果说今天他能够就是用他的力量去帮助别人的话，那大家就会把他看得很珍贵。同样的，今天小圣阿罗汉他们只是断除了自己的这个烦恼障而已，那他们就在这个寂静当中一直在享乐，所以说大家呢也就不会把这个小圣阿罗汉看得很珍贵。就是说小圣阿罗汉他们完全不会承办众生的事业，他们并不是说一个完全自私的人，那他们还是会就是看着因缘，然后去就是随分随力的去帮助一些众生，可能几个这样子，但他们就是无法做到像佛陀一样就帮助到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所要证的最究竟的果位并不是小圣的阿罗汉果。按照小圣法去修持的话，那是有办法使自己如理的证得阿罗汉果的。 那但是如果自己一旦证得阿罗汉果的话，那将会在多劫当中一直在就是在这极境里面享受，那等到就真的要再从这极境当中出来，要进入大圣门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尽管你今天听见大圣法，但是你对他起了邪见，那但是由于这个邪见的缘故，他虽然会可能会使你堕入地狱，但是由于你听到大圣法的缘故，那这个大圣法呢已经在你内心当中种下一个习气，所以说你这个从地狱出来的时候，你还是有机会再继续听闻到大圣法。阿罗汉他们是完全就主要是想到自己自力而去修法而证得阿罗汉果的，那证得这个果位之后呢，他们就一直享受在这个极境当中，他们就很不愿意出来，那所以说在这多劫当中，他们就很难再继续听闻到大圣佛法，更不用说进入到大圣门了。所以说刚刚讲到那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他听到这个大圣佛法，然后之后升起邪见，然后从地狱出来之后，他有办法再听到大圣这个佛法，那这虽然这当中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可是和这个小圣阿罗汉他们要听到大圣法，他们要进入大圣门，这个困难度比起来呢，那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又是比较轻微的。之前在佛陀时代，也就是有传出这么一个故事，那就是佛陀他座下呢有一位大弟子，就也就是大迦摄尊者，那他那时候呢已经证得了小圣的阿罗汉果，那他座下呢有大约有60位弟子，那有一次这个大迦摄尊者呢，他就准备传这个小圣法给这60位弟子。那这旁边文殊师利菩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他知道说，要是说这个尊者他传法给这60位弟子的话，那等到这位弟子他们听到这些小圣法，他们很快就能够升起信心，然后马上就证得小圣阿罗汉果。那文殊师利菩萨觉得这样子不太好，于是呢，就在这个大迦摄尊者还为他们传小圣法之前，然后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就先为他们传大圣法。那可是这60个人，他们刚开始听到大圣法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升起信心，然后反而呢，对这个大圣法起邪见。那由于这个邪见的缘故，使得他们呢，都堕入了地狱。那所以说这个大迦摄尊者呢也就没有办法如愿的把他们全部都带到这个小圣阿罗汉果的果位了。那大迦摄尊者就觉得很奇怪，就跑去问佛陀说，这一次呢我准备要传这60个人他们小圣法，那我本来呢如果我好好传给他们法的话，那他们都是有办法如理的证得小圣阿罗汉果的，那可是这一次呢这文殊师利菩萨却在这边搅乱，那他却这样随便的就给他们传大圣法，那结果说反而没有利益到他们，却把这些人全部送入了地狱。那世尊，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佛陀呢就告诉大迦摄尊者说，你不用这样子想，这是因为这不是并不是这文殊师利菩萨他教导错误的缘故，那这是他就是真正能够运用善巧方便。那就你要知道，今天如果你传给这60个人小圣法的话，那他们就是变成阿罗汉，他们就会堕入这极境边中，那当他们想要再重新听闻到大圣法而进入大圣门，那这段时间将会是非常久的。那如果今天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传给他们这大圣法的话，那虽然他们刚开始可能升起邪见堕入地狱，可是呢这个大圣法已经在他们内心中种下种子，尽管说他们在地狱要受长时间的痛苦，但是呢起来从这地狱当中出来之后，他们还是有办法马上听闻到大圣法，而听闻到大圣法之后，他们也是有办法马上进入大圣门，那这当中的时间呢是比你证得这个阿罗汉果然后再教导他们大圣法的时间还要来得短的。那所以说呢，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所教导这个利益会对他们还要来得大，告诉他们小圣法的缘故，所以说他们的内心当中主要想的都是自利，所以说一旦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他们很难会再去想到其他的众生，而不会去想要利益别人。就是说我们都要尽量的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大圣道，然后去利益其他的众生，我们就是不能每次呢都只是一直总是想到自己的利益而已。那以畜生来讲，那这样子呢他们也是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的，畜生呢他们也总是就想到说自己是否遭受到安乐或者是痛苦，那他们也都想到只有自己而已。以前讲过的以及各位所了解到的一些部分，我们都可以知道说，所有的众生在前世 甚至很久以前他们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而且不只是只有一次而已。那他们对我们的恩德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今天这些小圣的阿罗汉，他们一旦堕入这极境边，那他们想到的就只有自己，那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再想到其他的众生，没有办法再想到他们以前的母亲了。那以世间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不会因为自己很有钱而感到满足，那我们可能会希望说自己的名声再大一点，或者是自己呢能够更健康一点，或者是说自己能够受到众人的尊敬。同样的，今天这种心呢，我们用在佛法上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只有得到这个眼前的小圣法而已，我们应该希望自己就是能够进入大圣，然后由着大圣们就是证得最究竟的佛果，啊，有这个佛果呢才能承办广大的事业，那也可以得到众人的尊敬。最究竟圆满的佛果，那是必须进入大圣道学持修习以及这个学习的。那如果不进入大圣道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证得佛果的。圣道之门呢就是菩提心，那他就是一个大圣者了。如果说他远离了菩提心，那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入大圣道的人了。经常努力的去让自己内心中升起菩提心，然后升起菩提心的话呢，我们就要用尽种种的方便让自己升起菩提心。那之前呢，我们应该先想这菩提心它是有什么功德，那由此对它升起信心。菩提心它的利益以及菩提心它的功德，在广论里面都是有很清楚的提到。那像上次所讲到的菩提心礼赞呢，它也是有很清楚的提到菩提心它的功德。那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的论著，然后来让自己了解菩提心它种种的功德。菩提心礼赞，那不知道时间可能就是有可能因为时间不够的缘故呢，所以无法把它讲完。那以后各位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常常去翻阅去思维。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提出来问仁波切。那例如说在这个商店贩卖物品的时候呢，那他会就会列出一个价格表，一个目录表。那这个菩提心礼赞呢，它就是等于把菩提心它种种的这个功德以及方便呢，都圆满的列出来，然后让我们从这当中了解菩提心。那文字上并不会很困难，所以说我们能够比较轻易的去了解它，去思维它。那透过对于它的思维，那我们就可以对菩提心升起更强大的信心，也会觉得菩提心它非常的珍贵。思维做修持之前，我们就可以先观想本师释迦世尊在自己的面前，那也可以观想这所有道之地的上师都围绕在自己的周围，正在加持自己。那如果说不想，就是说无法观想出这么多的上师的话呢，那也可以只观想本师释迦世尊他正在你的面前，然后正在加持你。那这时你就用非常恭敬的心，然后向他做祈求，向他做供养，然后向他祈求说，我希望能够如理的了解菩提心它的功德，也希望自己能够如理的升起菩提心。那因为我平常都没有，就是我之前就在好几世以前呢，就从这个轮回一开始，就是说从这个轮回呢，它是没有一个开头的，然后从这当中一直过来。那我之所以会在这过程当中受这么多的痛苦，就是因为呢，我都没有办法好好去了解菩提心它的功德，那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如理的升起菩提心。那由于因此呢，所以我才会一直在这轮回当中受种种的痛苦。那我希望今天佛菩萨能够加持我，让我内心中能够如理了解菩提心它的功德，然后如理的升起菩提心，可以用虔诚恭敬的心，然后向佛菩萨做七支供养，然后向他能做因重的祈求。那如果说这个前行能够做好的话呢，那对于自己往后的思维以及修持是很有帮助的。觉得说在这个修持之前，在做这个思维之前，我们干嘛要做这么多的祈求，干嘛要做这么多的供养。那如果说想要内心当中升起对菩提心的觉受的话，那只要自己平常多去修持那就可以了。那去供养佛菩萨那做什么呢？好像就是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可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想的话，我们要知道今天一个人如果他想在内心如理的升起觉受或者是正量的话，那他一定是需要很大的福报，而且呢他的罪障一定也要比较轻微，那他才有办法如愿。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透过这七支供养，还有透过这因重的祈求，我们可以由此而尽罪集资，那对于自己往后的修持才有比较大的帮助。今天挂在果树上的一颗橘子，如果说它成熟的话呢，它自然就会掉下来；如果说它还没有成熟的话，那它也只不过会一直待在那果树上而没有一个结果。然后在做这个七支供养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念诵这个尊长瑜伽，那这当中呢就是有包含着七支供养的这个意义。那或者是说也可以 继续圆念这普贤十大愿，那这个当中呢也都是有这七支供养的意义存在，那我们就可以圆念这些这个寄送，然后来慢慢的去做供养，啊，说在一次就完全把这七支供养就是做好一个整个修持，那可能就是可以分开来修，例如说在早上他修前面两三支，那在晚上或中午的时候呢再把剩下的修完，那这样子也可以。做这些念诵的时候，在念诵这七支供养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是要随文做观，那并不是说只是这样念过就好，我们要是照着他文中的意义好好去观想，好好去思维。一个人他能够好好去思维观想，然后这七支供养它真正的内涵真正的意义的话，那他尽管他不去念诵这些偈子也可以。提到这些供养呢，也就是正行之前的前行，那这可能会花去你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也是非常值得的。调伏自己的内心是有办法证得这个小圣的阿罗汉果的，但是要知道这个果位呢并不是非常究竟的，那它只是就断除一部分的所断而已，那它还是有很多的过失没有办法断除，所以说我们并不能以此为作为满足，我们还是要希望说自己能够在更得到一个更好的果位，那就是更圆满的佛果。把目标放在大圣，而不是放在这个小圣的阿罗汉果，那我们应该希望自己能够如理的进入大圣道，然后好好的就透过这大圣道修持而证得果位，然后来利益所有的众生。入大圣道的话，那我们必须如理的发起菩提心，那之前呢我们就应该先了解菩提心它有什么功德，以及没有发起菩提心的话又有什么过患。关于这菩提心的胜利，在很多论著里面都有很清楚的提到，那现在我们手上可能最蛮清楚的一些论著呢，例如说像这广论以及之前所提到的菩提心礼赞，那它里面呢都是很清楚的把菩提心的胜利呢一一的举出来，那我们就在有空的时候呢就可以常常去翻阅它，然后再就是透过这个文字，然后好好的来思维去观察菩提心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利益。那例如说以广论来讲，以及以菩提心礼赞来讲，他们讲菩提心利益的部分可能就有好几页，那我们在做修持的时候呢可以就只看刚开始可以只看其中的一面，然后看他是如何阐释这菩提心的，那他是如何述说这菩提心他的胜利的，那这样看过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从这尽管是一个寄送，那我们也可以从这寄送上面好好去思维，去思维说菩提心它的胜利是如此，它是非常的珍贵的，然后让自己的心中呢发起欢喜心，然后这种修法呢，这种修持的方法就是称之为观察修，那我们就是要用种种的方法，然后去观察菩提心它的胜利，然后就是说透过这观察修持，自己的内心升起一种感受，一种觉受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停留在这种感受当中，那这种停留的这段时间我们又称为止住修，那如果说在这止住修的时候你渐渐觉得你的心然后又开始掉下来的话，那你又可以重新从这止住修起来，然后再继续翻阅刚刚你所看到的或者是翻阅其他的这些论著，然后再继续看这菩提心它的种种胜利，然后再从这观察修再使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心力再提起来，然后再进入止住修这样修持，那就要透过种种的这个角度以及理论呢，然后去看说菩提心它为什么是珍贵的，为什么是如此的好，然后透过这些理论以及角度呢，然后使自己内心真正的想要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内心必须非常的专注，如果你在修持菩提心的话呢，那应该把这个心全部圆在菩提心上面，那不能说你一面修持菩提心，然后一面又在想自己等一下要吃什么要穿什么，那这样子对你自己是没有什么这个帮助，也不会有什么进步的。刚开始以我们这程度来讲，我们就是也是会就是花时间去修持，然后这修持的时间呢也是就如同广论上面所讲到的，会有正修跟未修这两段时间，那以我们的程度来讲，我们应该在正修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应该放短一些，然后在就是说修持一段时间之后就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让自己在这正修时间花下很长的时间的话，那可能会渐渐就会觉得感到非常的疲劳，然后甚至会对自己所修持的东西感到厌烦，然后未来可能要在进入这正修时间的时候，那就会觉得很讨厌而不想再继续修持了。那现在我们可能就会开始会想要真正去修持种种的法门，那在修持的时候内心可能会升起一种欢喜心，升起一种觉受，那 当这种感觉一起来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马上就把它放下，然后马上就做休息，那对于以后在进入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一开始就让自己花很长的时间在这当中休息的话，那可能会使自己感到非常的疲倦，然后甚至呢会讨厌自己所修的东西，那往后甚至说你只看到你这个你在平常休息的坐垫呢，你会觉得讨厌而不想靠近它。举个例子来讲，今天如果说有一对很好的朋友，那他们因为某件事情必须分开，然后分开得很远，一个人可能到欧洲，一个人可能到印度，那由于他们就是分开了很久，他们都常常没有办法见面，而且他们感情又非常好，所以说在之后如果有机会见面的话呢，他们一定会觉得这见面的时间非常的珍贵，而就是说非常珍惜这段时间。那如果说今天这一对朋友他们每次就是说常常工作也在一起，吃饭也在一起的话，那他们难免呢就会一直看到对方的过失，而渐渐的就是在遇到对方的时候呢，这欢喜心就不会那么强了。就是在讲到这个止的时候呢，那他们会有一种修持方法，就是说尽管一天就是修持17次也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样先修持一段时间，然后再停止，然后再继续修持一段时间。那尽管这修持的时间很短，那也没有关系，最主要就是你能够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好好把握它。一个人如果他有很多的时间来修持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以在家人来讲，他们可能因为有很多事情的缘故，所以说一天呢大概也顶多只能抽出1-2小时，但是如果能够好好把握这段时间的话，那可以得到的利益也是很大的。就是在自己修持的时候，如果开始觉得疲倦的话呢，那应该马上就是放下这修持的工作，然后尽量的使自己放松。那例如说就坐在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以仁波切来讲的话，他很喜欢喝茶，那这时他可能就会拿起一杯茶开始在喝。说在修持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例如说你想要看看今天的报纸，或者是说你想要看一下电视，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这都可以的。自己不这样子做的话呢，那可能如果说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欲望的话，那有可能说在等一下再继续修持的时候，你会一直想到自己想要做的这事情而无法专注。有一种现象，它很奇怪，就是平常我们不会想到的事情呢，在修持的时候它都会一直现起来。比如说在修持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想到说今天这个我是要如何去花钱，然后以及说往后呢我的钱要如何进来，这些事情有时我们在平常都不会想到。像仁波切的经验来讲，他每次开始要修持的时候呢，那他就会想说等一下我应该去吃什么，然后或者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呢要配什么水果会比较好。之后呢，仁波切都是自己做饭的，所以说在修持的时候呢，他内心就会升起很多的念头，比如说等一下应该做什么饭，然后什么样的菜呢应该装在什么样的容器里面，应该装在什么样的碗里面，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是应该先吃饭还是先吃哪一种菜。说仁波切可以告诉你们的修持经验呢，都只有坏的而已，好的他大概就没得讲。喜欢吃饭也很喜欢喝茶，所以说内心中想到大概就只有这些。所以就是要常常透过自己的思维观察，然后去了解菩提心它种种的胜利，让自己对菩提心升起很大的欢喜心，而愿意去受持它。那刚开始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说先不要看书本，我们就可以先在脑筋中先好好去思维说菩提心它到底有什么利益，然后可能会想出一条或者是两条或者是三条，然后渐渐的再把它越想越多，让自己就是能够思维的更广。内心常常就是有这个菩提心它种种的胜利的话呢，那我们在平常修持的时候就不用带着很多的书本，那要出去的时候呢也就不用带着很多的书本，比如说走在路上我们就可以时常去思维去圆念菩提心的利益了。如果说自己没有办法就是说好好的记忆下来的话，那也可以就是翻开一些书本，就是查阅一些经论，然后看说菩提心到底有什么真正殊胜的利益。那有时自己要外出的时候要带着这些书出去呢也是很不方便的，那可以把这些利益呢都抄在笔记本上面，然后有空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出来翻阅，好好的做思维。课诵呢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他能把课诵内容背起来那是非常好，那如果说没有办法背起来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弄成一个小本的，然后就是方便自己平时的阅读。那关于这些菩提心的利益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写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面，那往后自己在坐公车或在坐火车的时候呢，那也可以就是把它拿出来翻阅，那对自己的思维都是很有帮助的。很多人他们在做这个 这长途的交通工具的时候，像在坐长途火车的时候，那他们总是手上呢都会带着一本书，那这可能是一般的杂志或者是一些就是历史的种种故事书，那他们都会就在这上面就是一直去看这些书。那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修持菩提心的人，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那就在这个长途的交通工具当中，然后手上呢也带着一本菩提心的利益，那就透过这时间好好的去思维菩提心。在交通工具上面，那同样的都是在就是每个人手上都是有一本书，那有些人呢他手上呢是小说，那你的手上那则是菩提心的利益，那可能两者都可以透过他们手上的书而得到快乐，那对方就是说透过小说他可能也可以因为这本书而得到快乐，可是这快乐呢可能由这快乐会使他增长他的烦恼，例如说会增长他的贪心或者是他的嗔心，可是今天你手上这本菩提心他的利益这本书呢，他却不但不会让你增长这个贪心以及嗔心的烦恼，那由于这个你能够好好思维它，还能够渐渐的去灭除你的贪与嗔的烦恼，就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常常思维菩提心它种种的利益，对自己是很有帮助的。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等车的时候或者是在坐车的时候，然后就是做自己的客诵或者是念咒，还有如果说念出来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他人，而他人呢可能也会因为你的念诵而感到困扰甚至不高兴，那这时我们就可以不必要把这声音念出来，我们可以就在内心中这样念诵就可以了。那个仁波切呢就是跟一个朋友然后就坐车子到外面去，那他们常常呢就会一起出去，那就仁波切呢在车上的时候，那总是就会做一些客诵，然后会就是蛮大声的念出来，那这朋友呢就会就是劝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念，因为你这样念的话人家不知道你在念什么，他们可能会以为你是一个疯子，然后就会嘲笑你轻视你，那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念的话呢，你可以在内心中这样好好去圆念，这样就可以了。当时呢仁波切却不以为然，他觉得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那平时做自己的课诵这样大声念出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所以也就不去管他了，也就对他讲说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呢，那就是不需要你管，我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那他就是做一个手势，就是说把这个五个指头呢都合并在一起，那这个手势就叫他闭嘴而已。而且当时呢也就不知道这情况，所以说也就没有听这有人的劝告。那后来呢他自己有时也会在公车上或者是在火车上，然后看到一些人，那他们呢可能就是口中这样自言自语，或者是就是忽然就是生气一下，忽然笑一下，那人们就想说他们可能就是疯子，那平常自己在工作上面做的这些事情呢是否也真的很像疯子。不过很多的经典以及论著呢，然后去思维以及观察菩提心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胜利，以及菩提心它为何是如此的珍贵。那在广论里面呢它就是有提到这十条菩提心它的胜利，那关于这十个内容呢在之前菩提心的礼赞它里面也是有很清楚的就是把它解释出来，然后用比较简单的文字然后来告诉大家，那各位也可以透过这菩提心的礼赞然后去了解菩提心它种种的功德。人他如果能够好好去这个修持菩提心的话，那渐渐的他就有办法在内心当中如理的升起菩提心。那升起菩提心的人并不是只有出家人而已，出家的男众以及女众以及在家的男众女众，他们都是有透过都是有办法透过自己的修持而升起最这个殊胜的菩提心，而一旦升起菩提心之后，那也就是最殊胜的菩萨，那是可以受人间的恭敬的。今天一个众生如果说他能够如理的发起菩提心的话，那在所有净土当中的佛以及菩萨，那他们都是会知道的，那他们也会很欢喜今天这个众生他能够升起这么殊胜的菩提心，那他们同时也会为这个众生祈求说希望这个众生他一升起这个菩提心就永远不要失坏，那他的菩提心能够越坚固，然后他能够越早成就圆满的佛果，然后来利益广大的众生。比如说今天一个母亲不管她生的是男婴还是女婴，那她看到自己的这孩子呢她一定都是会非常高兴的。同样这个佛陀呢他看到今天有一个众生发起了菩提心，那不管这发起菩提心的众生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他一定也是把他看成是自己最珍贵的孩子一样，非常的会非常欢喜而为他祈求。更多的菩萨来讲，他们有些人可能有神通，那有些可能没有神通，那有神通的菩萨来讲的话，他们就会有办法知道说今天在什么地方，然后什么人他升起了一个殊胜的菩提心，那他们一旦知道之后，他们内心也会非常欢喜，他们会觉得说这个菩萨的菩萨的这个人缘呢又多了一名，就是说救度众生的人又多了一个。 诸佛菩萨呢都会很殷重的为这位众生祈求，希望说他能够好好的去行持菩萨行，然后去圆满最究竟的佛果。就像昨天在受戒的这些沙弥一样，他们都一定很希望说自己守戒的能力呢能够到达最究竟的程度，也就是说自己能够很圆满的守好这个戒律。那同样的，就是昨天各位呢也就是有渐渐的就是使自己就发起菩提心，然后种下一个非常好的习气。那所有的这个诸佛菩萨呢，他们也都会很欢喜看到这个现象，那他们也都会为各位祈求说，希望各位能够就是好好的真正能够发起如意的菩提心，而且发起之后呢，也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去守护它，而达到最圆满的地步。今天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可能没有办法听到而已。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种种的理论以及角度去证明的话，是有办法了解到说，昨天在场呢也是有很多的诸佛菩萨围绕在此。那他们就是尽管是在受戒的时候，还是在讲解菩提心的时候，那他们都是很欢喜的看到这一切的。那对于那些受戒的人，他们也是会很殷重的，就是为这些受戒者祈求说，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现世最究竟的利益，以及来世最究竟的利益，并且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如理的断除烦恼障以及所知障，然后证得最圆满的佛果，然后来利益广大的众生。这样，诸位佛陀呢，也都是知道今天在此很多人就是能够好好的学习广论。那他们呢也就是会为各位殷重的祈求说，希望每位学习广论的人，他们都能够好好的了解广论，而真正能够去受持它。聚集在这边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安乐，自己平常在世间的享乐才聚集在这边的，那我们是为了能够脱离轮回，并且能够得到最究竟的一切智、最究竟的佛果，才聚集在这边听闻佛法以及学习佛法。那诸佛菩萨他们知道了，都是会非常欢喜的。为此而欢喜呢，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佛法的话，那可以得到的不仅仅是只有这一世的利益而已，来世最究竟的利益也是有办法得到的。诸佛菩萨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痛苦而得到安乐。那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件事情让自己能够离苦得乐的话，那他们看了一定是会非常高兴。如果看到自己的子女好好的能够好好的学习，然后功课又很好的话，那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这道理都是一样的，透过认知仪轨以及行星仪轨，然后让自己好好的来发起菩提心。那一个人他一旦受了行星仪轨，受了菩萨戒之后呢，那他就是不管是在睡觉还是在做一些平常的事情，尽管说他没有办法好好去思维菩提心的话，那他的功德呢还是会一直在往上增长的。那我们可能会透过闻思修，然后来让自己增长福德以及智慧。那如果说能够好好的透过菩提心来增长的话，那这将是最善巧的方便。常常去思维以及去观察这书本上所提到的菩提心种种的利益，那由此呢对菩提心升起欢喜心，而去珍惜它，那也要去渐渐去祈求说自己也能够如理的升起这珍贵的菩提心。要知道说菩提心它是非常珍贵的，那如果说能够好好去受持它的话，是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那如果说今天没有办法好好去受持它，而让它浪费掉失坏的话呢，那也是不太好的。如果说今天一个众生他用尽种种的方法，然后费尽很大的力气来升起菩提心的话，尽管他花的时间花的力气很多也很长，那这也是值得的。其他尊者来讲，他为了希望自己能够如理的升起菩提心，那他就是在金州大师的座下就是听闻佛法15年，那就是为了就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就一直努力的学习，为了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好好升起菩提心。阿底峡尊者他这个学问以及正量都这么高的人来讲，他都要花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去修持以及去学习这个菩提心，那何况是我们平常的一些凡夫呢？自己去好好修持的话，那可能时间也是不需要这么长的，那升起菩提心的时间可能有人会比较长，有人会比较短，那这都是看自己前世所造下种种不同的业来而赶来的。以大部分的程度来讲，他们就是大部分的人呢，他们可能很难就是说在短时间当中就使自己升起一个非常圆满的菩提心，那这可能是很困难的。那所以说在这一生我们就是要用尽种种的方法，然后来尽最集资，然后来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升起菩提心。那尽管这一世没有办法好好的升起的话，那我们也是要就是希求来世，希望说自己在来世一定也要能够尽快的升起菩提心。来世如果想要好好升起菩提心的话，那是需要一个珍贵的身体的， 所以说在这一世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净罪集资，然后去忏悔之前自己所做的业障，并且好好去布施，然后好好去帮助别人，那这样子呢就有助于来世自己能够得到一个更珍贵的身体，那同样的自己呢也是要去好好的去守持境界，那这样对于自己能够得到香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珍贵的人生还是没有办法使，也不能就是为此而满足，我们还是要继续祈求说，希望自己来世尽管能够得到一个珍贵的人生，但是还是要在能够遇到珍贵的大圣师长，也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入大圣门而学习。今天我们能够遇到大圣的师长，那我们呢也能够得到这珍贵的身体，而且就是有这身体，而且有这大圣师长的情况下，我们又能够好好的去听闻佛法，而且能够好好的在这上面，就是说在这法的内涵上面去修持，那这都是需要非常大的福报的，那也表示说我们前世有种下一个非常好的善因，同样的在这一世呢，我们也是要继续努力的去种下这个善因，那么也就是希望说来世不仅仅是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好的福报而已，还是希望说来世能够比这一世还要更好，一直在继续增上，这一世能够还能够再继续努力去积聚资粮，进就是说净除自己罪障的话，那来世一定有办法变得更好，变得比这一世更好，同样的来世呢也是要继续努力，那未来将会一世比一世更好。一般这业因果来讲的话，就是在讲到业因果，我们是比较就是很就是比较不容易去了解，那但是呢透过一些比较简单的这部分呢，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这当中的内涵的。今天大家能够坐在这边听法，那仁无倩呢能够在此为各位说法，那这都是一定都是前世跟各位有种下一个非常好的善缘，那才能够达到今天这种地步的。那如果说他有仁无倩有神通的话呢，那他也可以跟各位讲这种种的内涵，可是由于没有神通的缘故，那各位也只能自己去思维，不过就是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整个业因果它完全真实无误的内涵。在很多上就是说就跟仁波切一样，有很多巨量的上师，那在上师当中，今天仁波切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来到台湾，而且又能来到凤山寺为各位说法，而各位呢也是在这个所有地球当中的台湾人民，然后台湾人民这几千万人当中又是就这么少的几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那这因缘呢是非常殊胜的。他讲他今年已经75岁了，那但是呢他还是就是能够参加像昨天的圆更灯会以及之前的几场就是珍贵的法会，他觉得能够参加这些法会都是非常好，而且他也感到非常的高兴，他也常常会想说前世到底是造下什么样一个善业，今天才能够感得这么好的一个善果，在世而且又能够亲眼去就是亲身去碰到他的话，那也就是可以去请问佛陀，那相信佛陀呢他一定也会就是告诉你说，这是因为你前世种下什么善因，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说今世才能够感得这么好的一个果。马上的升起，这个如理的升起菩提心，可能是很困难的，在短的时间里面。那我们呢，就是要在这段时间当中，好好的去努力去净罪集资，那就是不要怕这时间的长久。那这样子，如果能够好好去做的话，还是会有所进步的。想在还没看广论之前跟学习了广论之后，那这心境呢就是内心的转变一定是非常大的，同样的今天在听到菩提心这殊胜法门之后，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去修持去思维的话，那内心一定也是会有很大的转变的，突然变得很富有那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说他能够有恒心的一天一天的去赚钱，然后一天一天的把这钱存下来的话，那相信他渐渐的也能够使他的钱越来越多，而到最后呢他也是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同样的今天就是各位呢也是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好的去修持去思维，那渐渐的这福报资粮机构的话，那菩提心也是有办法好好升起的。如果他想要突然变得很富有而去计划的话，那可能是有办法把这计划都写这个计划出来，可是呢他却很难做到，而且这计划呢说不定也很难达成，同样的菩提心也是如此，他是很难说马上就升起来的。那为了我们如果那我们就是可以说希望自己能够好好升起来而做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那就是说自己呢要好好在这计划上面努力的去实行，以赚钱来讲，你这计划做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要好好照这计划去做，那渐渐的由这个计划呢你就可以使自己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同样的今天你想发起菩提心，你也是要好好计划你未来，就是说希望自己将来是能够如何的好好发起菩提心，而照这计划慢慢的去做，那等到这一切都圆满之后，那菩提心自然也就能够升起。 能够如理的发起菩提心的话，那这利益以及功德将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可以利益到现世而已，来世呢也是会有很大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只有可以利益到自己而已，他人所有的众生也是有办法利益到的。儿女都是很希望能够报答自己父母亲很深重的恩德的，那今天想要很就是好好报答他们的话呢，那就一定要使自己内心当中如理的升起菩提心，那透过菩提心的力量才可以使他们得到最究竟的安乐。升起菩提心，而在这菩提心之上他又能够好好去修持密法的话，那这有办法有就是有助于他就快速成佛，要以菩提心作为基础，那他就直接进入密教做这个修习，然后去学习。那他就是在修持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一直观想一些就是凶猛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凶恶的一些佛像，那所以说由于他常常串习这佛像的缘故，常常串习这种凶猛像的缘故，所以说他死后呢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鬼王，而他的这个样子呢可能就是跟他平常所串习的这个凶猛的。之前呢就常常传出很多的故事，就有些人他由于不知道修行的内涵，所以说直接就去观想这些凶猛的一些像，所以说他死后呢也就变成一个鬼，那他的像呢也就是变得非常的可怕。那就是有人要是说到他曾经就是说到这个修行者之前所住过的这个洞里面，然后去睡一晚或者去用他的东西的时候呢，那通常就是会看到一些奇怪的景象，例如说看到这个以前的修行者，然后他这样在洞当中然后到处穿来穿去的，或者是说在墙上突然看到一个可怕的这个面相，那都是这修行者他就是变成鬼之后呢，然后才产生出来一种可怕的后果，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要以菩提心作为基础，而就直接在这密法上面做修持，那所以说呢由于这个次第没有弄好，那才会有今天这种后果。一生来讲，如果说他今天有菩提心的话，那他所发放出去的药那一定是非常珍贵而且非常好的，那假如说没有菩提心而他却是具有一种利益他人的心情而为别人看病而为别人就施舍这药物的话呢，那这病人也是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的。说法者来讲，如果他今天能够抱持着一种菩提心的意乐，然后来为众人说法的话，那这众生是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的，能得到最究竟的利益而努力的话呢，那就不用去修持菩提心。那如果说今天想要让自己以及他人都得到最究竟的利益的话，那唯有修持菩提心才是最佳的途径。去思维说想要让自己跟他人都得到最究竟的利益的话，那唯有进入大乘道修持，那才有办法。今天如果想要承办所有众生的利益的话，那如果说今天自己变成一个小乘阿罗汉，那是没有办法的。那如果说想要做这么件伟大的事业的话呢，那一定是要进入大乘道修持正得圆满的佛果才有办法做到。书上所讲到的这个种种胜利呢，他们是讲菩提心的胜利，那他们可能在文字上没有直接的指出入大乘道的胜利，可是它的意义呢却是一样的，就等于说这菩提心的胜利呢也就是入大乘道的种种胜利。所提到的这个菩提心的胜利去修持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菩提心它有这种种的胜利，同样的由于它意义都一样的缘故，所以说我们也就可以想说透过这上面的胜利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入大乘道也是有这种种的胜利，然后透过这菩提心的胜利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大乘道也是如此的这个有殊胜的利益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菩提心的利益以及入大乘道的利益都是一样的。那所以说既然知道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要渐渐的就是长时间的，然后就使自己呢好好在这上面努力的做修持。你要知道说今天想要承办所有众生的意义，就是说承办所有众生的事业，以及想要证得最究竟的果位的话，那唯有入大乘道以及发起菩提心。如何发心，那在下一次在往后的时候会提到。
到后来可能会到一种程度，就是说尽管自己只要听到菩提心他的名号，或者是说听到有人发菩提心，那内心都会感到非常的高兴。如果说今天只是说为利有情，然后愿成佛的话呢，那有这样子去想的话，那是不会如理的升起菩提心。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办法这样如理的升起，可是我们还是要常常去串习它，那渐渐这个习惯变好了之后，也就是说渐渐你习惯这菩提心之后呢，那你就很容易升起。在如理升起菩提心方面，总共有两种法门，一种是因果，那另外一种就是自他相化。能进入去学习，都是有办法使自己如理的升起菩提心的。 提到的知母念恩报恩等六个因，以及最后的菩提果这个果。七因果当中，第一个我们应该修的是知母，所以在知母之前呢，我们就应该好好去修平等心。中士道的时候，他已经有大概的告诉我们这个平等心它的内涵，那我们可能呢也会渐渐的去修持，可是呢这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是要再继续的去修自己的平等心。今天如果想要如理的升起一个菩提心，然后去利益一切的有情的话，那首先必须在自己内心当中如理的升起平等心。心就是要遮止我们，例如说对亲友的贪着，然后对敌人的憎恨，以及对不认识的人他一种感觉都没有的那种情况。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要圆的目标呢，就是自己的亲友，然后自己的敌人，以及自己平常不认识的人，然后要就从他们这边呢，然后断除自己的贪嗔，以及这个平时对他们没有什么感觉这种情况。大致上有两种，那第一种呢是先圆着自己不认识的这些众生，然后再来是圆着自己的亲人，然后再来是圆着自己的敌人来做修持。那第二种修持的方法呢，就是三者同时圆，然后同时修持。你今天要修持一种在同时圆三者的这种平等心的话，那之前也是要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先观想诸佛菩萨在自己的面前，然后自己以虔诚恭敬的心，然后做七支供养，并且向他们祈求，然后之后呢就可以观想说自己的面前正站着自己的敌人、亲人以及所有自己不认识的人，然后就对他们开始修平等心。那刚刚前面那种说法，就是顺序要调换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圆自己平常没有感觉的那些人，就对他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的那些人。然后再来就是圆这个自己的敌人，再来是圆自己的亲人，然后再来是圆着所有的众生。就是平常没有感觉的那些人，就是平常不相似的那些人呢，是比较容易升起平等心的。我修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渐渐观察到自己的内心一种情况，就是你会发觉到说，这些众生他平常呢也没有对你特别好，而且呢他也没有特别来伤害你，所以说你对他呢可能不会升起贪着心，也不会升起嗔恚心等等，那你对他的一种感觉呢只是一种平凡的感觉而已。敌人，那有些人在圆自己的敌人的时候，可能说一想到他，然后马上就会很生气，然后这嗔恚心呢就从这心底当中马上就会生出来。那不管自己的敌人是男的或是女的，通常都是会有这种情况。那你可能就会很生气，那因为他呢之前他可能有伤害到你，然后使你感觉很痛苦，或者是说他不仅仅伤害到你，也伤害到你的亲友，然后使你跟你的亲友都觉得很痛苦，所以说呢你就会对他产生非常强大的嗔心，然后讨厌他。那这时你应该好好想说，今天这个敌人他在这一次伤害我，那可能他伤害我的时间呢也只不过是这一次而已，那之前他可能也是曾经是我最好的亲人，他也曾经爱护过我，照顾过我。这个敌跟友是无法决定的，所以说他这一次呢尽管是你的敌人，可是你也就是无法确定说他前生呢也同样是你的敌人，他前生有可能就是你最好的亲人或者是你最好的朋友。尽管是你的敌人，可是在之前呢他一定也做过你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最好的亲人。就是说之前你假使说无法想的话，那你也可以想说从这个无始的轮回，这个从无始轮回以来，那这当中他一定也有帮助过我，一定也有爱护过我，那我们就可以尽量去想他对自己的恩德了。想说他之前一定也有曾经尽心尽力的帮助过自己，例如说换个角度来讲，可能说有一个人他去年是你最好的朋友，可是今年呢却变成你一个最大的敌人，他一直常常会伤害你。那这时你可能就会想说，他尽管今年他一直这样伤害我，可是去年呢由于他帮助过我，所以说呢他那段恩惠跟他现在所这个伤害我，那这段仇恨呢就可以抵消掉了，然后所以说对他就不会产生一种特别的贪爱心，也不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憎恨心。同样的这一世呢，你也就可以想说他前世也是有尽心尽力的帮助过我，那同样的这个恩德呢也是可以跟这一世的恩怨一起抵消的。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这敌跟友是无法决定的，有可能前一生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但是这一生呢却是你最好的最可怕的敌人。思维的话，那有办法使自己的嗔心渐渐的降下一些。敌人想要对他们升起平等心是非常困难的，那更何况是升起想要利益他们的心。所以说一般在修持就慈悲心以及在修持菩提心的时候，我们的前面呢总是会放着自己以前做前世所全部的一些敌人，就是自己的亲友，然后对他们修平等心。 那也可以想说，这一次他们尽管对我们很好，一直在照顾我们，那可是这一次对我们好呢，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对他升起贪着心，因为他可能只有这一次对我们好而已，他之前呢可能也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也是曾经伤害过我，他们就很难去思维说今天这个人他对我这么好，那他们也是很不愿意去想说他前世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是很难而且也不想去这样思维。平等心修得好的话呢，那不管看到哪一位众生，那都会就是看他就是跟其他的众生一样完全没有分别的心，比如说看到自己平常就是常常伤害自己的人的时候呢，也不会对他升起嗔恚心，然后就是例如说看到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时候呢，也不会对他们升起，所有的众生都是一种平等的心可以来看待的。心里面有一个心事呢，就是希望说所有的众生他们都是能够这个就是远离的敌我，就是说所有的众生呢他们都不要看到对方，就是说把对方看成是敌人，或者是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这个亲友而去贪着他，就是说希望对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修一个平等的这个平等心。你在修持的时候，然后沿着自己不认识的那些人，就感觉到一种没有特殊的感觉，那例如说沿着自己敌人的时候呢，马上就会现出他很多的过失，也就是说他是如何自己伤害自己的，然后自己人也会想说如何去报复他。那同样沿着自己亲人，沿着自己的父母的时候，那就会想到他们种种的好处而对他们升起贪着心。刚刚所讲到的，我们沿着自己敌人的时候会想出他种种的过失，想他种种是如何来伤害自己的而对他升起嗔恚心，而沿着自己亲人的时候呢，就会想说他是如何来爱护自己，然后如何的来保护自己而对他升起贪着心。然后由于那这种贪着心以及这种嗔恚心呢，都是一种颠倒的心事，那他们就是沿着一种错误的理由，然后才会产生这种不同的这种贪心以及嗔心。这时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一种像是辩论的方式，然后用其他种种正确的理由，然后来破除这种错误的理由，然后使自己呢，就是说对这些缘的这些众生都可以远离贪着心以及嗔恚心。之后有提到很多，例如说很多众生呢，他们前世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前世呢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亲人，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角度以及理论呢，然后来破除之前错误的一些执着。啊，想到这个前世那么远的地步，那我们可以从这一次先仔细来探讨一下，例如说之前你可能非常喜欢这个人，那渐渐的你就与他感情就疏远，甚至开始讨厌他，那或者是说之前你很讨厌这个人，就渐渐的因为后来又因为某一件事的缘故，所以说他变成你最好的朋友，那这些都是不一定的。那我们可以从这一生自己这样活下来种种不同的故事呢，然后来发觉到说这个敌跟友其实并不是决定的，关系呢也是时好时坏，也就是说这个敌友呢都无法决定的。如果也去思维的话，那内心当中的嗔恚心以及贪着心就能够渐渐的平息下来，就处在一种比较平等的状态。所以在做修持的时候，比如说沿着自己敌人，那他们可能会很难想说这个人他之前曾经帮助过我，曾经爱护过我，同样沿着自己一个最好的亲人或者是一个最好的朋友的时候，那他们也很难去想象说这个人他之前在前世可能是我一个最大的敌人，他们曾经伤害过我，那他们是很难想到而且也不愿意去想的。一个最喜欢的一个人，然后就突然跑来你身边问你说，你是不是最近正在常常在修平等心，然后要把我修成是前世你一个最大的敌人，我想这时可能会很难回答。就是说常常例如说以夫妇来讲还有男女朋友来讲，就是说之间呢要讲这种话就有些困难。